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第四子堂的一周年，是很值得感恩和去慶賀的。再次歡迎大家來到第四子堂的崇拜。我們今天的講道，我們仍然會是講關於詩篇的，因為我們六月、七月、八月我們都是會間著講詩篇，我們去到九月我們就會開一卷新的書卷，就是希伯來書。所以我們呢在这三个月里面，我们都会用诗篇去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诗篇是讲第三篇的。那个诗篇的题目上次就是生命中的怀疑和恐惧。今天我会讲第十三篇的诗篇，那个题目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跟着八月我会讲113篇。其实大家留意这三篇都是有什么特别別的地方呢，就是跟三有關，因為我要講三篇詩篇，我就選了第三篇、第十三篇和113篇，所以今天就講第十三篇。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含義在裡面，只是因為有個三，所以我就選第十三篇這樣解而已。我相信這個想法都是上帝給我一個意念，就是這樣去安排這三篇的詩篇。但是其實詩篇裏面其實實際上都是給了我們其實很多的提醒和安慰的。有人說詩篇是禱告的學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又真的，就是詩篇是好像教導我們一班的屬神的子民去學習怎樣去禱告。當我們是長時間在信主的歷程裏面去閱讀詩篇，用詩篇去靈修，或者我們默想詩篇的時候，你越來越發覺詩篇好像是教導我們學習怎樣去祈禱。詩篇裡面確實是講了關於很多禱告的事。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信仰的歷程裡面，你對禱告有多少的體會呢？或者禱告這個行為本身對你來說是一個怎樣的，背後有什麼意思在裡面呢？禱告其實是我們弟兄姊妹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仰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為，因為禱告是代表著我們人和神之間的一個聯繫。今天我們講詩篇第十三篇，其實都是詩人的一個禱告來的。讓我們進入這個詩篇第十三篇之前，我們都一起有一個禱告。慈愛的天父，我們求你今天亦都繼續藉著詩篇第十三篇去跟我們說話，讓詩人在裡面去教導我們去學習的禱告是一個怎樣的禱告，讓我們在禱告的生命裡面，我們在信徒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繼續去學習禱告這個的課題，讓到我們能夠在中間繼續在裡面去經歷上帝，你怎样透过祷告去塑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咁咧，诗篇第十三篇其实只系得六节的经文嘅啫吓。咁我哋咧就可以先读一读咧呢六节的经文吓。咁我哋一起读：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转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眼目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起落。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厚厚地恩待我。是啦，简单的六节的经文。如果这个是一个诗人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诗人在这个祷告里面是表达一种什么的境况呢？其實這個六節的經文其實是表達詩人是一個很特別的一種的感受在裡面。大家可能看到詩人會帶出一種他的無助、他的失望或者是沮喪， 但我哋同時咧見到呢個詩篇裏邊咧，亦都見到詩人咧係帶住一種信心、盼望嚇同埋熱切嘅心咧去到神嘅面前。咁我哋咧先去仔細去睇第一、第二節嚇。如果大家咧去睇第一、第二節咧，就會發現咧有一句嘅句子咧係重複咗四次，就係咩咧？就係要到幾時咧嚇？咁咧要到幾時咧？呢一個嘅問題咧喺呢一個嘅詩人嘅禱告裏邊咧出現咗四次，佢問咗四次嚇，要到幾時咧？裏邊咧四次嘅問句咧，其實都表達緊唔同嘅內容嘅，包括咗詩人問啊神要忘記我要到幾時咧？佢轉念不顧我要到幾時咧？我終日心裏邊愁算受苦要到幾時咧？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咧？詩人咧不斷去問要到幾時？大家覺得詩人係咪真係問緊一個具體完結嘅時間咧？不是，其實詩人不是表達緊啊，究竟他是不是問緊上帝啊嗰、那個嘅困難或者挑戰幾時完結？是不是2025年嘅七月七號或者八號？他不是問緊一個日期，而係詩人咧透過呢啲嘅問題咧，係表達緊佢內心嘅一種嘅情緒，而其中一種嘅感受咧係同上帝有關嘅，因為詩人咧認為咧上帝喺佢嘅呢一段嘅日子裏邊，好似咧忘記咗佢，好似咧轉念唔顧佢。咁點解詩人會有一種咁樣嘅感受咧？可能咧係詩人面對緊一段好漫長、好困難嘅一個嘅遭遇。嗱，如果呢個詩篇咧係出自大衛嘅話咧，喺佢人生裏邊咧，分別咧出現咗唔少嘅困難同埋挑戰嚇，其中咧。主要咧，我哋如果我哋印象中咧，喺聖經裏邊特別提到咧，就係大衛俾掃羅襲到啦，嚇，繼而咧去追殺佢啦。第二次咧就係佢俾佢嘅大兒子亞沙龍奪權啦，追殺啦。又或者咧係大衛喺佢人生嘅尾段，佢面對自己身體嘅病患，而向咧上帝作出嘅呼求。嗱，無論詩篇十三篇嘅背景係點樣都好咧。我哋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詩人正正係經歷緊一段非常困難、漫長嘅一段嘅時間。其實咧，除咗詩篇十三篇之外咧，我哋睇到詩篇裏邊咧，其實有唔少嘅作者咧都表達緊一種咁樣嘅感受嘅喎。譬如我哋睇到詩篇第六篇第三節嗰度話咧，我的心也大大驚惶，耶和華，你要等到幾時咧？第七十四篇第十节，他说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藐视你的名要到永远吗？第七十九篇第五节那里说，耶和华，你发怒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的记恨要如火焚烧吗？第八十篇第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因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第九十篇的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们。第九十四篇第三节，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我们看到诗篇，其实原来很多的诗人在他写诗的时候都向上帝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要到几时呢？剛才講的不同的經文呢，可能是因為詩人不同的處境或者不同的遭遇呢，去表達他內心裏面一種的呼求。弟兄姊妹，詩人呢在神面前呢是無掩飾地去表達他內心裏面一種真實的感受。人生呢最令人痛苦呢，不是在人生裏面遇到艱難逆境或者挑戰，這些是人生裏面一定會遇到，但最痛苦的是我們不知道那些的艱難、那些的逆境和挑戰呢何時才會完結。所以就正如詩人的表達，就是究竟他遇緊的或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何時才會完結呢？這個呢是詩人心裏面一種向神的呼喊。而我們呢作為屬神的子民，我们都可能在神的面前曾经都发出过类似的呼喊。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去到神的面前，去到呼喊神，究竟要到几时呢？可能是我们的父母迟迟都未信主，又或者家人长期在一个病患里面没什么起色，又或者可能失业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未曾找到，又或者在职场里面面对着一个很困难的上司，处理了很久都处理不到，又或者婚姻的关系、子女的关系长期出现问题，甚至我们今天在整个的社会环境里面面对着一个经济的低迷，又或者当你见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仍然有一些问题和不义继续的存在，令到人在里面受苦，当我们面对这些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可能会问上帝要到几时呢？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问神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回应呢？有些时候上帝可能没有即时去回应我们的，但我们会心里面感觉到很困惑，就好像诗人那样，他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为什么上帝要好像忘记了他这样呢？诗人在理性上知道上帝是不会忘记他的，但在他的感受上却是感到上帝好像遗忘了他，因为他看不到上帝用什么方法去介入他那一刻面对的痛苦和困难，所以令到他理性和感受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诗篇第十三篇第二节那里描述诗人，他说他终日受苦，终日受苦就是他每一天都面对着那个困难，而令到他感受到那种的受苦。我们想象一下，其实那个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之不容易，你想想每一天每一天都面对着那个的困境，而那个困境似乎没有离开的一些的征兆和可能。当我预备这个诗篇十三篇的时候，我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位姊妹，在十多年前，这位姊妹是一位很爱神爱人的姊妹，她也是一位医生来的，她在忙碌的医务工作以外，她都参加教会很多不同的侍奉，譬如三福带很多人信主，带她的身边的职场的工作的人员信主。因为姊妹是一位医生，所以弟兄姊妹面对一些身体的问题或者医疗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经常都会找这位姊妹希望去咨询一些意见。这位姊妹也都非常之乐意和热心去作出帮助。但有一次姊妹发现她身体上面发现到一些异常。原来她的脑里面有一个血管瘤。而当时呢的专科医生的建议就是要做一个的手术去处理这个血管瘤。而这位姊妹作为医生，她知道这个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她找了很多这方面的专科医生去寻求一些建议。她最后找了一位在脑科的手术里面一个挺有经验的医生去帮她做这个手术。但结果这个手术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效果，脑里面的血管瘤未能够成功地去处理，而这个情况出现是导致他全身发生类似一种中风的情况，他身体的机能被破坏，要长时间卧床和做复康的治疗，到今天他仍然去做这些治疗。他父母是未信主的，但因为这件事令到他的父母在信主的上面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父母看着自己的爱女栽培他成为一个的医生，他也都很乖，很爱主爱人，也都结了婚建立了家庭，原本一个好好的人一个手术令到他不单止可能没有机会再去重操故业，连做一个正常人的希望都可能失去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位在姊妹在身上的痛苦或者面对这个困难 究竟要到几时先至完结呢？神咧系咪忘记咗佢咧？系咪转念唔再顾念佢咧？神嘅说话喺当时能唔能够俾到佢一个嘅答案呢？又或者咧，答案对当时嘅姊妹嚟讲，可能因为佢太长嘅时间喺一个嘅失望同埋沮丧里边，佢开始慢慢都放弃咗咧向神去寻问当中嘅答案。当时好多人都问，点解上帝会容让呢位姊妹经历呢啲咁嘅困境？相信咧，我嗰位姊妹心里边咧都无数次去问一个好似私人嘅问题，就系要到几时咧？甚至心里边可能会埋怨上帝点解咁样去对待佢，而姊妹嘅家人、弟兄姊妹都同样有咁嘅疑问：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其实到今日都系冇答案，就好似诗人经历嘅一样。当诗人回想佢过去嘅经历，佢喺当中佢揾唔到一个确切嘅答案，但系当佢回望佢自己人生嘅时候，佢发现咧上帝咧都系。在当中要他学习一些功课。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诗篇第三篇的时候，提到一个圣经的神学的学者，他讲到一个诗篇里面展现三个的人生向导，分别就是顺境的人生、逆境的人生和新方向的人生。顺境的人生就是代表着一个人在他生命里面很有秩序地去过去的生活，但原来在很有秩序的人生里面，会突然间会发生一些事，令到他处身在一个逆境里面，甚至去失去了以往那个秩序。但在过程里面，上帝要他学习，要一个属神的子民学习，在这些逆境里面，他看到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原来在诗篇的150篇里面，超过50篇都是一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向神作出呼求的诗歌来。而这些所谓的哀歌和哀诗，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原来我们不要假设我们人生可以逃避这些逆境，或者这些突然间发生在我们人生里面的令到我们失去秩序的一些事情。诗人和那位的姊妹，或者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当逆境来到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们向神呼求，上帝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不同的体会和人生的方向。当我们再看第三、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诗人就是正正经历一个这样的处境了。让我们一起再读这两节经文。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眼目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喜乐。当诗人去想到自己过去的人生的时候，他发现一样东西，原来当他在很漫长的困难和逆境的时候，他的挣扎、怀疑、不安和恐惧都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相反，当他意识到是需要去到上帝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处境开始有点不同。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有两方面的祈求。第一方面就是他求神去看顾他和应允他。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诗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祈求，他是祈求上帝叫到他怎样眼目明亮，免得他沉睡至死，免得他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敌人在他动摇的时候喜乐。第一个祈求我们比较容易去到明白，因为诗人就是求神去看顾他和应允他的祷告，这个是很直接的，我们是很容易明白的。但第二个祈求就有少少特别的地方了。诗人祈求上帝令到他眼目明亮，究竟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旧约里面，眼睛，即是我们人的眼，是代表着一种的生命力 同埋活力嘅一种指标嚟嘅。所以咧喺旧约圣经咧，当人咧被一啲嘅受苦啦，或者一啲病痛缠身嘅时候咧，就会形容佢咧眼睛咧就会暗淡噶啦吓。咁我哋见到诗篇里边啦、约伯记啦、哀歌里边咧都有咁嘅描述。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你试想象当人在一个受苦病的时候，眼睛就好像没有那种光彩暗淡。但是在圣经里面，当形容一个人眼目光明的时候，就是象征着那个人是有健康和有力量。所以诗人在这里求上帝给他眼目明亮，就是代表着希望上帝在他这些困境和逆境当中，让到他能够继续有一种力量和健康去面对他人生里面种种的艰难。诗人祈求上帝让他重新得到那种生命的健康和力量，免得他落在一种沉睡的里面。沉睡呢，其实就是好像一种死亡的状态。这里说死亡呢，未必是生命的死亡，而是代表着呢诗人面对紧嗰种嘅患难咧，令到佢好似喺一种死亡嘅状态。尤其是当诗人面对住敌人嘅围绕、种种嘅压力底下，佢动摇嘅时候，佢心里边向神嘅祈求就系俾佢喺呢啲嘅动摇里边，佢再次咧系有力量去到面对。因为佢深知道，当佢信心摇动嘅时候，敌人咧一定会趁佢病攞佢命。为了不让他的仇敌夸胜，甚至幸灾乐祸，诗人就祈求上帝能够让他眼目再一次明亮起来，得着力量而不至被仇敌去胜过自己。我们看到诗人这里给我们学习一个祷告里面很重要的功课。通常我们面对一个困难，我们的祈祷都是希望神可以尽快让我们脱离那个的困难。但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向神的祈求是很特别的，他是求神给他有一种的生命的力量，以致他不被敌人向他讲的说话动摇他。因为敌人向他讲的说话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样的光景，上帝已经离弃你了。所以诗人说，为什么他摇动的时候他祈求作出一个这样的祈求呢？就是他自己面对着一个困难，而敌人不断向他说，你看看你遇到这样的困难，上帝是不是离弃了你呢？这种这样的状态是很多人当他面对一个漫长的困境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出现那种的动摇。这种的动摇呢，在我们生命里面都可能曾经发生过的。但我们见到诗人在这个他自己很无助很危险的时候，他向神作出一种这样的祈求。即使诗人当时觉得神好像远离了他，忘记了他，不顾念他，但是诗人在这里仍然向神作出祈求，希望神纪念他，让他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需要被人纪念的。被人纪念是什么的意思呢？被人纪念本身是一种动力的来源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被人忘记了你的生日，你有什么感觉的？会不会不开心的？都会有的，是不是很正常？人很想被纪念是人的一种天生的倾向来的。所以人 很希望被人记得自己的生日，自己作出过的贡献，付出过的努力，很想被人纪念。这个是人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期望。就正如妈妈很用心为仔女去煮一餐很丰富的晚餐，如果你仔女当个晚餐无到，或者吃完多谢都没声就走了去，你做妈妈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但相反，如果你很用心煮一餐饭，但仔女记在心里面答谢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有动力继续去付出，继续在这个家庭为他们的需要去到摆上。这个是人一种很自然的需要。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没有被纪念，其实也都很容易令我们感觉到失落。 以致咧失去咗为呢一个群体付出嘅动力。嗱，今日咧系第四子堂崇拜嘅一周年，我哋要记得呢一年啊，我哋要记得今日嘅时间，因为喺呢一整年里边系好多人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协助，先至能够咧喺整年里边咧系好顺畅咁进行呢一个嘅崇拜，而包括咗咧系当中在座嘅每一位。当你回来的时候，每个礼拜日上到来十四楼，你见到欢迎大使，你见到司事，你见到在 AV panel 里面的弟兄敬拜侍奉的弟兄姊妹，按 PPT 的，见到 Oli 啦，见到神学生啦，牧者啦，甚至我们一些见不到的人，包括教会行政部、大众传播部等等的同工，其实我们都需要纪念这些曾经付出过努力的人，因为被纪念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动力之源。而当诗人在他那一刻自己都觉得无人纪念的时候，他很希望上帝仍然去纪念他，以致他能够眼目重新从暗淡里面得以再一次的光亮，有新的力量去到面对那个的困境。去到这个诗篇最后的两节，我们再读这两节好吗？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厚厚地恩待我。我们看到诗人去到这个诗的第五六节，我们看到他从第一二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和更新。诗人最后提到他自己在被上帝感觉到遗忘的一种的情绪里面，他走了出来，他再一次看见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慈爱和救恩。虽然他经历了一个极深的沮丧，但诗人没有放弃，他的脚也都没有滑跌，他信守和神之间的约，而这个约的应许是来自上帝的慈爱。这个不代表诗人当时的困难呢是消失了，而是诗人从这个上帝和上帝的应许的约里面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他是被上帝的慈爱围绕，被上帝所拯救的一个人。这个的转变呢令到诗人呢在幽谷里面呢重新有一个的转变，就是他能够去到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看到上帝的厚恩厚厚的在他旁边。诗人在幽谷里面的祈祷，祈求上帝的纪念更新，回到去上帝的慈爱和救赎的约里面，以致他能够在这个困境里面高唱颂赞的诗歌。当时诗人见到的不单只是四面的敌人，也都不是上帝忘记了他或者远离他，而是上帝厚厚的恩典在他生命里面。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起我自己认识的一对的夫妇。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在粉岭一间教会，其实我毕业之后就在北区侍奉了，其实所以我接下来回到北区的，只是我在粉岭的教会侍奉，是我第一个侍奉的工场。那间教会是一间很小的教会的，崇拜大概有60-70人左右。我当时是主要是牧养年轻人的。那间教会本身是一间分堂，教会里面有一位的弟兄，是一位很资深的中学教师，也是这间分堂当时的堂委。这位弟兄是很热心侍奉的一位弟兄，而他咧系主要咧就系喺儿童嘅服侍上边咧去到参与。事实上咧，弟兄咧系好多年嘅资深儿童嘅服侍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佢结咗婚之后咧，佢都经常咧同太太咧喺内地参与一啲国内教会嘅培训，就系培训咧一啲儿童嘅侍奉人员嘅工作。但系好不幸咧，弟兄喺2009年咧患咗呢一个生理性嘅两极抑郁同埋兴奋症，即是 bipolar。 咁咧，去到2009年尾咧，又证实咧佢患咗一个小脑萎缩症。 導致咧佢身體各個部分嘅協調咧同埋平衡咧日趨漸差嚇。佢開始咧講唔到嘢，口齒不清，又唔能夠咧係寫字嚇，即係佢以前咧好寫字好靚嘅，但係咧佢慢慢因為嗰個身體協調嘅出咗問題咧，佢寫唔到字。小肌肉協調的能力和動作開始慢慢緩慢下來，甚至去到行路都是要左搖右擺的情況。過程裡面他經歷了一段很漫長和很多不同的治療，中醫、西醫、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很多不同的治療，但最後治療在他身體上並未帶來一個很大的改善，最後他都不能夠行，都是要用輪椅代步。而太太在整個過程裏面是不離不棄，靠著神和弟兄姊妹的關心去到面對。這位弟兄和這位太太合寫了一個系列的書，叫《同行到底》。這個系列的書總共有兩冊，第一冊叫做《遊走於鬱躁症的日子》，另一本就是《照顧者的點點滴滴》。我手头上都有这套书，我在这里分享第一本《游走于鬱躁症的日子》。其实这本书它是用两个人对答的形式写出来，其中一段是太太的心声来的。她说她默然回首，我俩已经记不起向神呼喊过多少个晚上，我亦都曾经很绝望地去问上帝，为什么处境会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呢？究竟有乜嘢出錯呢？大神咧冇回應佢，只係繼續差遣佢嘅使者幫助佢同埋支援佢哋。直到有一日，佢話咧：我開始學識問神點樣去面對我今日面對嘅困境咧。佢話佢嗰陣時先驚覺世事咧本身就係難以追尋佢嘅因由，人嘅智慧又豈能明白世間一切萬事咧？基督徒在世和世人都相若，亦都必然同样经历苦难，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最后弟兄在2022年安息主怀。在2025年4月，弟兄的太太这样去回忆一些的片段，她是当时这样去记录，她说原来我是一个正常人。她说有一段日子我对自己不是很理解，就是当她照顾丈夫的时候，一方面很倚靠神，但又同样很沮丧和抱怨。她说记得有一次她感受到上帝望住床上她的丈夫，但她当时心里想什么呢？她说望住有什么用啊？上帝你都不救她，又不帮她脱离痛苦病患。她当时觉得自己有些人格分裂，一方面好像自己又倚靠神，但另一方面他又質疑上帝，他形容當時他心裏面好像打仗一樣，但他在現實裏面他又確實經歷著上帝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人用愛包圍著他們，甚至疫情的幾年期間他們不需要花錢買口罩，很多口罩湧入他的家裡，全家人都有得用。他說近日他終於明白其實自己都是一個正常人。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诗人充满悲哀地质问上帝，但同时间坚信上帝是会按照盟约信实地去待人，似乎两者是有矛盾，但原来是可以共存。悲哀和信靠是可以共存，痛苦和恩典原来是可以共存。他很感谢上帝，令到他在回忆里面多了一份的圆满，从圣经里面他见到真实的自己。他这样描述，他说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说书里面提醒作者每个早晨都要盼望有新的事物，如果这个早晨没有新的事物，就期待下个早晨体会新的事物。他说这个新的事物并不是创新或者新奇的玩意，而是能够在苦难里面经历到逆转。我看回他在2025年4月的分享，我自己心里面很感动。 我準備呢個詩篇十三篇嘅時候咧，我諗起佢哋，我發現咧呢位姊妹嘅描述，正正係詩篇第十三篇或者第三篇作者經歷一種新嘅逆轉，就係頭先講嗰位嘅學者一個 new orientation 嚇，佢喺一個逆境裏邊，佢體會到原來喺苦難裏邊係經歷到逆轉嘅。温慧耀博士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多人咧係認識呢位嘅牧者啦嚇。咁咧其中有一本書咧，我好好推薦俾大家睇，就係《上帝與人間的苦難》。温慧耀博士咧，其實佢一生經歷咗好多苦難。佢太太咧係末期癌症病逝啦，佢爸爸亦都因為失智症同佢太太差唔多同期離世。佢細女咧係智力不健全。最后咧，亦都好快离开咗世界。如果大家知道咧，温慧耀博士咧最近亦都去面对住血癌嘅搏斗吓，佢喺杭州咧系接受紧治疗，要去换骨髓吓。佢一生面对住好多嘅逆境困难。正如呢本书嘅副标题，佢话他为何看着不理咧？为何默然不语咧？我相信咧，温慧耀博士咧喺佢呢啲种种嘅患难里边，佢都问过上帝：点解上帝好似唔理啊？点解默然不语咧？就好似诗篇十三篇诗人嘅疑问：究竟上帝系咪忘记咗佢咧？但系温博士咧喺书里边咁样去提到，佢话：当我在沉重嘅打击幽谷里边嘅时候，我总系会看看周围身边发生嘅奇妙事情。一件一件好似一点点的萤火虫的光亮，引领我继续相信在这个黑暗的山洞里面是可以向前走下去的。这段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他在好像幽谷里面，他总是发现身边有一些很特别的事，好像萤火虫的光亮，去到引领他继续去相信这个黑暗的山洞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诗篇第十三篇，题目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让我们去紧紧去记住一件事，我们都是一个很善忘的人，我们特别容易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点一滴的恩典。但这些东西我们正正是需要谨记的东西，我们要记住上帝和我们生命的约是建立在信实的慈爱和恩典上面，这个这么宝贵的约。即使面对一些境况，我们觉得好像上帝默然不语，上帝好像忘记自己的时候，其实上帝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要在幽谷里面祷告，我们尝试看一看周围发生的事，其实上帝的工作仍然好像一点一点的萤火虫的光亮，引领我们穿过幽谷向前走下去。在这个时间，我都想大家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在这一刻，邀请弟兄姊妹，你在座位里面安静地向神祷告。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即使有些时间我们面对着一种很困难的光景，感受到孤单、无力、沮丧，甚至我们觉得神好像不记得了自己，就好像诗人的呼求，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如果你正是面对一种这样的光景，邀请你在座位里面向上帝祷告。你可以祈求上帝的看顾、应允，祈求上帝让你眼目明亮，重新有新的视野和力量去看见上帝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工作。 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让我们在困难的处境里面捉紧你的慈爱和救赎。这个是你藉着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约，你用永恒的爱爱我们，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救赎我们，你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但有些时候因着我们的限制，我们所知的有限，我们能够明白的有限，求天父当帮助我们，当我们落在好像诗人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放弃向你作出呼求，并且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和经历到你自己丰盛的爱和救赎，认定你必定纪念我们，没有遗忘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